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这个片段，这个段落是十三章的结束部分。在这个部分里面的经文是延续住之前上一个段落雪芬传道提到的，在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耶稣提醒他的百姓的翻译警告说话。今天我会尝试从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到去从耶稣的宣讲他的言论来到去明白他的侍奉的心志，让这份的心志都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愿圣灵来到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愿你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加愿意圣灵来到去带领我们更好的被你来到去启发，被你来到去激励，更好的去践行上主的真理，荣耀主的名。愿意将我们阵间的时间去交在你手里面，求你来到去引导看顾，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会从这段经文来到去分享一下耶稣基督他怎样看他的侍奉。刚才我讲到上一段的经文，就是他刚刚跟这个的犹太人来到讲，你要留心你的身份，不要因为以为十拿九稳就错过了上帝国这个儿女的身份的一个论述。然后呢，接续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几个法利赛人随即就来到耶稣面前向他发出警告。三十一节就是这个的警告引发了三十二至三十五节耶稣的宣讲。这几位法利赛人就来到对耶稣讲了，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法利赛人来到警告耶稣，企图令耶稣改变计划，远离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就回应了他这个几个的说话。法利赛人的回应基本上我可以分做两部分，我想先来看第一部分，是三十二至三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你看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的我的事就成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我想大家留意在这里的重点是三十三节那句的上半，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耶稣一定会完成使命。而这句话同样可以有两个的解释，一是指到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是之前在九章里面提到的。这个个理解有一个值得我们去留心的，从成全这个字来到去理解的话，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句成了同一个字跟来到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为这个是指向耶稣的受死和复活的意思。而另一个的解释，我们就会将三十二和三十三节一起来到去了解当时耶稣的强调而得出的结论。前面三十二节里面就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然后再讲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后天和三天有少少不同，我必须向前走。释经学者将这两句摆在一起，就有一个结论，他是强调住耶稣是坚持下去，必定来到去完成使命。无论是怎样，我们看到这两个解释都指向着一样东西，就是耶稣不会因为害怕希律的威胁而改变计划，他将会一往无前地来到去走上耶路撒冷，完成他的使命，去向百姓宣讲福音。而三十三节的下半，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 这个事更加反映了耶稣是带着作为上帝的先知的身份，这份视死如归的心志，他面对挑战，面对困难的时候没有畏缩，他要完成使命。我想大家留意这句一节里面一句叫做不可能这个字，按照着希腊文的文化的运用解作不合宜是更加准确的。换言之，这句说话应该就这样说的，因为先知是不合宜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的。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作为先知的身份，他不应该离开了耶路撒冷，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老师，你最好呢就在学校做到退休是最理想的，就这样的意思。是牧师就最好在教会做到退休就最理想的，这样的意思。因为背后是一个使命，是身份的那份的要求。而这句话，耶稣用这句话更加来衬托出他领受了上帝的差派那份即时之后的决心。希律王安提帕在耶稣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只怯懦的狐狸，他不会成为阻挠上帝的力量。所以耶稣很坚决地来到去还击了法利赛人带给他的威胁，他将会义无反顾地来到去完成上帝的计划。讲完了这番的言论之后，然后他就转向犹太百姓宣讲他的心志。在这段心志，在这段说话里面，同样我们看到都是有个警告。前面是法利赛人来到去警告耶稣，而在这一段落呢，是耶稣警告耶路撒冷的百姓或者全以色列人，你要留心。耶稣同样用一个先知的处境来到去陈述他心底里面的说话。我们先来看三十四节里面耶稣的心情先。三十四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他背后有个典故，有很多的历史的见证。其中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记载。众人谋害撒加利亚，照着王的吩咐，撒加利亚就是那位先知，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纪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愿耶和华监察伸冤。先知的下场回应着耶稣基督的心志，是将会面对着困难，甚至乎失去生命的危险，但耶稣仍然义无反顾地来到去前去耶路撒冷。而在这个论述当中，三十四至三十五节里面，我想大家来到去将个焦点摆在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作为一个焦点的理解。前面三十四节来到铺陈了耶稣明知山有苦，偏向苦山行那份心志。而在这里面，耶稣在这个三十五节里面的那份的结束里面，他讲了这句说话，是借用了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里面的一句，来到展示出他是用一个怎样的身份来到面对耶路撒冷。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占了一份重要的地位。他是诗篇的内容是赞颂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是个用第一人称来到去唱颂上帝的慈爱和拯救。诗歌里面唱颂着那位被上帝差派的使者，虽然经历忧患，但是最终会在圣殿里面得着荣耀。所以在某些释经的传统里面，这个诗篇的内容更加被认为是预表着末后的尼赛亚。尼赛亚就是被差派者的意思，他被差派的。 耶稣在这里带着先知带着君王的身份来到去表达出他领受的使命。诗篇118篇26节里面这么讲，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一个充满着欢乐充满着庆典的一个的表达，那位受差派的人被祝福，那位受膏者被祝福。如果我们细心再丰富地来到去看埋前面34、35节里面，我们同样看到耶稣的心情。耶稣带着怜爱的心情来到向耶路撒冷发出警告，他说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好想召集你，我好想呼唤你，不过你们不听。有时候我会从圣经整个救赎的恩情里面，我看到上帝就好像一个苦恋的一个人，去爱慕着、爱惜着、珍惜着以色列人。可惜以色列人，中国人讲阿崩叫狗，越叫越走，不领受上帝的恩典，不理上帝。耶稣在这里表达了他的珍惜。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满有深情地来到去表达呼唤他们。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回来吧，如果不是就灭亡的了，好大件事的了。因为35节说，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这句说话我可以跟大家去共鸣着昔日耶利米先知在他这个圣经里面的表达。耶利米书第六章八节的说话里面这么说，耶路撒冷啊，当受管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这番话，耶利米书讲的说话，是上帝自己向耶路撒冷表达的说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很特别？上帝珍惜耶路撒冷，呼唤耶路撒冷。耶稣珍惜耶路撒冷，呼唤耶路撒冷。耶稣和上帝有一份一致的共通的心情，这个是上帝对百姓的呼唤，是上帝对百姓的怜爱。你听话啦，充满了感情。耶稣用这份心肠来到向以色列人呼唤，在这个警告当中也都表达了他对百姓的怜爱，要把握机会。耶稣的爱更加令我记翻起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一段说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儿子的名。使徒约翰语重心长地来到去展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对世人的爱，呼应着昔日先知的心情。你们回转吧，如果不是你的城就会荒凉，你就会被定罪了。整个的路加福音31至35节就在这种的对话当中，在耶稣的论述回应着法利赛人对他的警告，来到去表达出来，表达出耶稣对他的侍奉，对他的呼召那份的心志。他忠于上帝的托付，但是他在这个服侍当中又没有失去那份对人的爱，对民族、对国家的爱。 總括嚟講，耶穌嘅勇氣，我哋可以細心嚟到去理解，係出於佢對上帝嘅忠誠。忠誠呢種美德，唔單止對上帝，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喺人與人之間相處裏邊睇到。我哋要對人忠誠，對所負責嘅職務忠誠。我哋忠於我哋嘅家庭，我哋忠於我哋嘅伴侶，我哋忠於我哋嘅同學。特別做 project 嘅時候，唔好吞破。我哋忠於我哋嘅職事，忠於我哋嘅同事，喺崗位上邊做好本分，係盡責嘅表現。呢種美德會令你俾人哋覺得與眾不同，會獲得世人嘅讚賞，感受到你生命裏邊嘅真同埋誠。而呢一個亦都係一個美麗嘅見證。我哋可以喺呢個嘅美德上邊見證住上帝俾我哋嘅改變，上帝俾我哋嘅能力。因為我哋唔計較，係因為有上帝嘅永恆、上帝嘅永生，俾我哋睇到現實嘅短暫，所以我哋唔計較，我哋忠於上帝嘅吩咐。今日呢個世代，對於福音、對於傳福音並不容易，挑戰好多，價值觀的衝擊、生活裏面的壓力、知識、理性的討論、政治的改變、信仰多元化、生活的壓力不夠使了，这一大堆的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有时我们信耶稣的人都被这一大堆东西来到去搞到呢，即是很不安乐，甚至乎失去了个焦点。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是仍然首先要问，我们对大使命的态度是怎样呢？上帝呼召了耶稣，其实同样都呼召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到去领受这个呼召，回应这个呼召呢？耶稣呼召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认真地来到回应这个问题？而在这个的服侍，在这个的侍奉当中，我们更加要留心的，原来我们做好本分亦都是一份敬拜，因为我们听上帝的吩咐，我们用我们所作的事情去荣耀祂的名，都是一个敬拜。侍奉和敬拜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当我们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我们是为主的名而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教导使徒门徒祷告时候的心态。我为什么要做呢？我是荣耀主的名。这个背后都是一份忠诚，也都是一份爱上帝爱人的心。忠诚和爱两者是互相配合，忠诚会被爱来到去催促催逼住，会叫我们更加用心的、更加积极的去向人传福音，因为爱有值得我们爱的人等候住福音。而对上帝的忠诚也都同样提醒了我们，上帝爱那些我们忽略了的人，他们同样都很需要得到救恩。忠诚与爱互相来到鼓励，让我们更加好好地去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这份心肠，我们有没有忠于上帝的心肠，我们有没有爱身边的人的心肠，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的回转而着急呢？我们有没有珍惜他们得救的机会呢？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个现实的确很艰难，我们很多时候为生活而奔波，我们为自己的处境而努力， 担心，以致有时候我哋都错过咗或者忽略咗身边嘅人。但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我哋仍然努力嘅，迎难而上，嚟到去面对挑战，荣耀主嘅名。我鼓励大家嚟到祷告，祷告上帝俾你智慧，祷告上帝俾你提醒，立志嚟到为传福音，好好嚟到读圣经。我想分享一个很美丽的见证来到鼓励大家。我们以利亚团契有位74岁的长者来到开始背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背书的呢？有没有喜欢背书的举举手，个个都拧晒头。他学三幅原来要背书的，还要每字隻字不漏。我想背过三读过三幅的人，有多少人读过三幅在这里？哇，好开心的嗬，系啦，背得好开心嘅。佢初初嚟到去，即系同我讲：阿牧师，我早知就唔报三福啦，原来要背书，背得咁辛苦咁样。佢话我同阿仔嚟到呻啊，我仔仲喺度嘲笑我啊，笑到趴喺度。佢话你几廿岁仲揾啲咁嘢嚟搞啊咁样。咁佢我就话我鼓励佢，咁咪祈祷咯，求神俾你能力啦，你咁有心智。佢点解要读三福啊？他想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同人传福音。他说我不懂，我要学多一点。74岁了，如果你74岁，你想做什么呢？我就想，如果74岁，我当然是去开心好过，这么辛苦还要背书，是不是？那你就错了，其实。上帝不是很喜欢这样，可能也。但是这位老人家，不可以说是老人家，74岁就是老。这位长辈，他很努力地来到去学习。终于两个礼拜之后，他说我得啦，牧师，背下背下都唔系咁难噶、哦，你哋想唔想试下？背到噶、哦，74岁都背到啦，你哋都系14、15岁啫，系嘛？试下，为咗上帝嘅使命努力得唔得？祷告读圣经，将上帝嘅话藏在心里，荣耀主嘅名。好，我哋一齐同心祈祷。主多谢你，主多谢你睇到，让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嗰份嘅热诚，佢忠于上帝，佢亦都爱佢嘅同胞，爱身边嘅人。你亦都叫佢义无反顾咁嚟到去面对住将要承受嘅痛楚。呢份勇气系源于佢对你嘅爱，源于对你嘅忠诚，亦都系佢对人嘅爱嘅怜悯。最后，愿你都让这份的心智都成为我们的鼓励，带着爱，带着忠诚来到去侍奉你，帮助身边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愿主来到去悦答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引导我们当走的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这时间交给大明组有回应的诗歌。